接着呢解释斋，好，斋者戒节也，好，这个斋斋啊就是持戒洁净没有瑕疵的意思，好，你能够将戒法持得非常的清净，好，非常的洁净没有瑕疵，就叫做斋。本作其为其意义志，这个斋，斋这个字在中国它一向有这个其的意思。好，我们的思想呢一天到晚可以说杂乱的很一下子想到这个一下子想到那个那么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说非常的杂乱。所以现在我们就借用一种方法将这个杂乱的意念杂乱的思想把它齐集起来使令我们的这个意志呢专注在一个境界上不在这个散漫不整所以有这个齐意志的意思。又禁止六情，不染六尘，齐断诸恶，具修众善，故名斋也。那么禁止六情，这个六情就是六根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它都具有情事所以这个六根我们也可以叫它做六情。这个禁止六情呢也就是防护六根门头这个禅宗里面所讲的那么修行无别修主要呢就是要守住六根门头将我们的六根门头守住不要产生过患什么是过患呢就是我们被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转掉了你没有办法远离它这就是过患那我们现在呢能够将我们的六根门头把它守住关闭起来那么不染六尘不染六尘这个不染六尘在修行上来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白玉经里面佛就说到一个譬喻那么从前有个小孩子他呢在这个地上玩那么在玩的时候他就抓到一只大乌龟一只大龟那么这个小孩子不懂事为了好玩他就想要把这个龟把它杀掉那么他就问旁边的人说我怎么去杀他呢那有人就跟他讲你要杀他很简单你就把他这个丢到水里面就可以把他杀了当时这个小孩子一听了就很相信就将这只龟丢到水里面那么这个龟一到遇到水我们可想而知非常的愉快就游走了你不要说要杀他你连抓都抓不住了那么这比喻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凡夫也是如此说我们想要守护六根门头修行种种的功德但是呢我们不晓得这个方便不晓得方法那么就问人家说我要怎么样能够修行能够守护我六根能够得到解脱如果说你的这个福报不够遇到这个外道或者是恶知识他就告诉你你只要不断的攀援六尘任意的放纵五欲那么依我所说的你去做必定能够得到解脱那么假使呢你听了这种人的话也相信了不好好的思维那么就照他的话去做你就攀援六尘放纵五欲你不要说你能够得到解脱了你这个身患命中之后堕入三恶道那么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龟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烦恼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烦恼直接把它杀了灭除那么你必须要把它绑起来关住先将我们的六根守住那么假使呢你放纵你的六根那就没有办法降服你的烦恼反而使令这个烦恼炽盛 造作啊种种的恶业啊，所以说这个不染六尘啊就非常的重要啊。好，接着说到这个其断诸恶，具修众善，故名斋也啊。这个斋啊，它还有一层的意思啊，就是呢能够帮助我们呢、啊、一起遮断啊诸多的罪恶过非，而具足啊这个修行啊众多的善法啊，所以叫做斋啊，所以叫斋啊。为什么呢？前面呢、啊、我们讲到啊，这个禁止六情啊，不染六尘啊，也就是呢防护根本的意思啊。这个世间上啊很多的这个罪业啊，都是从这个六根门头啊造作出来的啊。比方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呢看到色尘的时候啊，你喜欢的就升起贪心，那么嗔恨的讨厌的就升起嗔心啊。进一步的啊，你会采取啊这个追求啊或者排斥的这个行动啊，因此呢你就造作出啊种种的罪业啊。那么如果呢要不造恶，就必须啊要设法呢防范守护自己的根本啊，不要让它呢随意的啊，那么任凭啊外在的境界所转啊。那么这么一来啊啊，就可以断绝我们内心杂乱分歧的思想啊，远离各式各样啊所可能造作的这个过失。那么你呀、啊、也就不会再被世间啊一般的这个烦恼呢所染污了。那么同时呢也就能够啊修持善法啊，所以说啊这个其断诸恶啊，具修众善啊，那么可以叫做斋啊，就叫斋啊。接着又说到啊，凡多欲之人，则苦恼亦多，心急散漫不齐，故借此斋法，寡欲少求，其自心智啊。在这个一教经当中呢啊，他有说到啊，这个多欲之人啊，多求利故，苦恼亦多。这个欲望多的人呢、啊，啊，他就啊经常的啊欲用啊各种的方法啊，要去追求啊这个财富啊名利的啊，所以说呢苦恼亦多啊，这个苦恼也就多了啊，苦恼也就多了啊。那么因为啊他要想尽各种的办法啊，去赚取啊更多的财富啊，更多的金钱啊，那么早上也想啊，晚上也想。啊，走路也想，吃饭也想，啊，连晚上做梦啊，他也想，啊，有人就说到啊，他这个梦到啊，赚到好几百万，啊，非常的高兴，啊，如果呢，他能够啊，不要醒来啊，从此呢就这样睡下去啊，他也愿意啊，他也愿意的，啊，所以说这个多欲的人呢、啊，他常常这样啊，想办法动脑筋，他的心思啊也就散漫。啊，没有办法呢，齐整起来，专注起来，啊，所以就必须呢，借着这个八关斋戒的法门，啊，让我们能够啊，寡欲少求，啊，免除呢这些的苦恼，啊，那么一教经又说到啊，这个少欲之人呢、啊，无求无欲，则无此患。好、啊，这个少欲的人，他不去贪求，他能够寡欲。所以呢就没有这种的过患啊。这个寡欲少欲有很多的功德啊，佛就曾经说过，如果呢你想要度脱生老病死啊，轮回的这个痛苦啊，应当呢要啊自身节俭啊，不向外贪求啊，精进的修行，舍利放逸啊，那么这个少欲无为，孤高自守啊，那么经常啊你要能够安住在这个空静啊，这个空闲极静的地方，好好的用功办道，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来世啊堕落到恶道当中啊。那么虽然呢、啊、这个是佛陀啊告诫我们出家比丘的话，但是呢这个精神呢、啊、也是 啊，我们四众弟子啊所应当奉行的啊，因为啊这个寡欲少求啊，它自然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散乱的心啊，把它集中起来，按住在佛法当中啊。你这个多欲啊，你就要常常想办法动脑筋啊，追求很多事情啊。我们看世间人这个买卖股票的，那么从早到晚啊，从朝到暮啊，那么今天明天呢、啊，啊，这个月下个月啊，都在想这个事情，他就很难内心安定啊，很难内心安定啊。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少欲，内心就能够安定，注意力就能够集中啊。比方说啊，我们来到这个寺院或者道场，参加这个八关斋戒的共修法会啊，那么一同的受戒。好，一同的念佛，一同听经闻法，甚至啊，大家一起啊过堂吃饭啊。那么过堂的时候啊，我们要先念供啊，那么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啊默念佛号啊，那么静静的吃啊，不像这个平常啊，我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啊，大部分呢、啊、散心杂话啊，那么看着电视，看着报纸。啊，那么大家啊，这个非常吵杂的啊，那么吃饭，那么在过堂的时候，我们是心中默念佛号啊，那么来用斋饭的啊，吃完饭以后呢，我们还要结斋啊，所以说啊，连吃饭呢、啊，我们也不空过啊，因此这个过堂吃饭啊，在佛门当中呢，它也属于一堂功课啊。那么我们受八关斋戒啊，一天的功课。啊，从早到晚，啊，这样的做下来，一点呢、啊、也不空过，啊，自然就能够啊，将我们平常散漫的这个心啊，把它收拾起来，好、啊，所以说呢，能够啊，齐智心智，啊，那么齐者聚集自己内心的啊这个意志，啊，接着，古人济世之前，必先行斋，且斋必有所戒。故亦云斋戒。这个古人啊，古人啊，他们在祭祀这个鬼神之前啊，首先呢就必须要行斋，也就是啊整洁他的身心啊，而且行斋的时候呢，必定啊有所持戒啊，所以也叫做斋戒啊，也叫做斋戒。如《论语》云：“斋必辨食。”具必谦坐啊，在这个《论语》当中呢，就说到啊，这个斋必辨食，这个辨食呢，就是改变饮食啊，具必谦坐啊，这个谦坐啊，就是改变了、啊、你平常的住处啊。那么斋戒的时候啊，必须啊要改变平常的啊这个饮食内容，也就是呢，由吃荤的改成吃素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具必谦坐。这个居处啊，必定要迁移到比较幽静的地方啊，这是《论语》当中所说的啊。下面，孟子离楼下，则云：斋戒沐浴，则可以是上帝。这个孟子这个《离楼篇》里面啊，就讲到啊，那么如果呢，能够啊，摒除内心的私欲啊，洗净身上的污垢。就可以啊去祭祀上帝啊，去祭祀上天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斋戒这个名词啊，它的来源呢是出自于中国的古书啊，在中国的古书啊《礼记》啊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说到啊，斋戒以告鬼神啊。这个古人啊，在祭祀鬼神之前呢 啊必先呢沐浴更衣啊，不喝酒，不吃荤，不近女色啊，使得他的身心啊洁净啊，也就是啊，在行斋的时候，必定呢有所戒啊，所以合起来叫做斋戒。那么这个斋跟戒有什么不同呢？啊，这个古书啊，它里面有提到啊，喜性曰斋。防患曰戒啊，这个喜心曰斋，这个斋的特性呢，就是在于洗涤内心 那么不让这个不纯洁的意念啊存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防患曰戒啊，这个戒的功能呢就在于防患于未然啊，不允许啊有不正当的行为出现啊。那么这是斋跟戒、不同的意思啊，一个是重点啊在洗涤我们内心啊，一个重点啊是我们不能够去造作恶业啊。那么这是斋跟戒啊它这个不同的地方啊。斋亦有清净之意啊，为净虑摄心，恬淡养志，以利诸过啊，故古之雅士所居之舍多名为斋啊。啊，这个广义的来讲啊，这个斋啊它也有清净身心而慎防身心懈怠的意思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啊净虑摄心，恬淡养志啊，以利诸过。净虑啊，这个净虑啊就是禅定的意思啊，也就是呢修习禅定啊，对于这个散乱的思虑啊，使我们的心啊收摄起来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啊，并且能够啊恬淡养志啊。这个恬啊就是清净的意思啊，那么恬静淡泊啊，修养这个高尚的志向啊，以便呢能够远离种种的过失。所以说啊，这个古代啊啊这个中国的读书人呢 啊就了解到这个斋呢它有清净的意思啊，因此这个啊一些的文人雅士啊，他都喜欢呢将自己啊所住的这个净室或者书房叫做斋啊，比方这个万古斋啊啊水莲斋啊等等的。那么这表示啊他所处的这个地方呢超然脱俗啊，不被世间呢 啊这个所染污啊。那么这是斋啊。啊，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啊。又斋者泛于乌巴萨达啊，音译略为不上啊。这个根据梵语啊，这个斋呢它是布萨或者是包萨陀的意思啊。这个包萨陀啊，包萨陀，这个包萨陀啊，我们看着这本书啊后面的啊这个147页啊，在这个147页呢啊第二这个忏悔啊，忏悔这个第三行里面有提到这个布萨梵语包萨陀啊，包萨陀啊，这个包萨呢是长养意，陀是净意啊，即长养善法，净除不善之意。那么也就是啊，这个包萨啊，它有长养啊，这个长养善法。那么陀呢，净就是净化清净的意思。那么也就是啊，长养善法，净除破戒的不善之法啊，那么这叫巴萨陀。好，那我们再回到啊前面的117页啊，117页啊。那么这个布萨它翻成中文呢另外有这个净住跟长养这两个意思啊。那么首先我们先解释这个净住啊，所谓的净住呢就是清净而住啊，清净而住啊。这个出家众啊，他每半月半月要集合大众生来说戒布萨啊，使这个比丘啊住在清净的戒法当中。那么在家学佛的优婆塞优婆夷啊，在六斋日的时候啊发心受持八关斋戒啊，这一些呢都能够啊增长戒根啊，使令这个恶法呢一天一天的去除，同时啊也让这个善法一天一天的积聚起来啊。那么恶法日除，善法日积啊，你的身心啊就能够清净而住，不至于呢啊一天到晚啊住在这个烦恼的罪恶当中啊。所以叫做净住啊，叫做净住啊。另外呢这个出家众啊，他每半月半月啊固定的诵戒 而这个在家众呢，他在六斋日的时候啊，发心受持八戒啊，那么这样善法呢，他就可以一天一天的啊长养起来啊，因为我们这个凡夫啊啊，他这个善法的功德啊，想要继续的长养起来，就必须啊要不断的啊精进修习啊。如果说你修一修，停一停，那么就很难以啊长养。那么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啊，受持八关斋戒啊，那么这功德啊，它一定啊就会逐渐的增长啊，所以叫做长养啊，在长养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大智度论当中啊，他有讲到啊，说这个布萨也可以翻译叫做善数啊，这个善数呢，也就是啊，在六斋日的时候呢，受八关斋戒。善人安住在清净法当中，不被世间的尘啊所染污，啊，那么能够离开恶法，住于善道，所以叫善宿，啊，这个宿啊就是住宿的宿，啊，住宿的宿，啊，好，接着底下就讲到这个诵戒的由来，原古印度之戒法，乃每十五日集会一次。令各自忏悔罪过，清净身心，祭祖并行断食。啊，这个布萨原来是古代印度的一个祭法啊，他们每十五天呢集会一次，那么使令他们呢各自忏悔他们的罪过，以便清净身心。而这个祭祖呢，啊，他们进行这个断食啊，就是说这祭拜的这些人呢，他们都去断食，至佛陀时沿用此法啊。那么听僧团半月行事，诵戒结魔，令比丘安住境界，以长养善法为不须断食，此乃布萨由来。在这个佛法当中啊，他原本呢是没有这个诵戒这件事情的。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王舍城里面呢，啊，住的这些外道沙门、婆罗门，啊，他们每一个月呢有三次的聚会，啊，也就是在八号、十四号、十五号这三天，啊，共同的集合在一起，啊，那么和合的布萨，啊，并且啊为这个在家居士们来说法，啊，那么接受大众的饮食供养。啊，这个时候啊，频沙王啊，他看了这种情形啊，啊，他内心就想到，啊，如果说这个世尊呢，他的正法弟子啊，也能够这样的做啊，不是很好吗？啊，他一定啊会领着群臣啊，啊部署啊前往去听法啊，并且呢恭敬的供养啊，让更多的人啊能够听闻到正法啊，那么使令这个众生呢能够啊这个长夜的获得安乐。因此呢，他就前往佛陀的处所啊，劝请这个佛陀啊制定这个法度啊，让他们呢也能够听经闻法啊。那么原本啊，佛的内心啊早就有这样的打算啊，因此呢就借由频沙王劝请的因缘啊，就制定啊这个出家的比丘尼每半月半月啊要诵戒一次啊，所以说到佛陀的时代啊就沿用这个方法。那么凡是持斋的人呢，就必须要过午不食啊，非为素食为斋啊。那么这斋啊，这个字啊，斋这个字啊，那么一般人呢对他有所误解啊，认为说这个吃素啊就叫做斋啊，所以在这个中国民间呢一向啊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就说啊，这个学佛之后，如果呢他发心啊长期的吃素，不再吃荤，叫做吃常斋。那么如果他学佛以后还不能够马上的吃常斋啊，只有在这个六斋日吃素，这个呢叫做吃花斋啊，叫做吃花斋。那么专门吃素不吃荤啊，这当然啊是这个佛法他极力啊提倡的。希望呢众生呢 从这个吃常斋当中啊培养自己的这个同情心啊，增长了自己的慈悲心 那么但是呢，这个严格的来说啊，这个佛法当中他所讲的斋呢，不是只有吃素而已，还要受持这个过午不食等等的八戒才真正的称得上是持斋。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就在这里啊特别的提出来那么大家就能够把它分辨清楚就是说你只有吃素不能够叫做斋，你必须呢要持守八戒还有过午不食才叫做斋的所以这边提到这个非为素食为斋。